弟兄姐妹平安，嗨，大家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殷勤、很认真、很有品味的农夫，他负责的产业田地，因着他的认真越来越多，不止他需要帮忙的人手很多，连帮他耕作的牛都需要二十几只。有一天，他和平常一样拉着牛耕田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走近他，那个人就是上帝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走过来，把自己的外袍也像是一个披风给他穿上之后，这个有眼光有品味的农夫马上就知道，很快的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衣服，这么珍贵的披风它就像一个财产，它有很大的责任。这件披风代表着呼召、责任，很像是一个荣誉的承接。这个农夫当下就告别父母，用盛大的庆祝的宴会来正面回应这个重要责任的来到。然后接下来的故事，他就隐形了。好像需要他开始大力表现的时候，他就默默的退到不知道哪里的幕后了。接着好不容易再次出场的时候，是在我们刚刚主席为我们念到的，不过是在第二章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的一开始。但是这位农夫以第二男主角的身份，因为他的师父是这位先知以利亚，是这位给农夫穿上披风的人，他要旋风升天了。而这个农夫似乎在领会为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还有个名字，就是以利沙和秃头的。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我故事的一开始是在列王记上的19章16节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以利沙将接替他的师父以利亚的位置了。但是从第二章开始才知道，哎，这个转变要慢慢的发生，要如何发生呢？以利亚成了一名先知，而正式出道之前是他的师父以利亚，不能说手把手，但至少在最后师父要离开前，带了以利沙看了至少四个事工的地方。在第二章上半段一开始，他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们从吉甲出发，去了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边三个地方。而每当要出发到下一个地点的时候，以利亚就会问这个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哪里去，往哪里哪里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都会回，诶，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而到了耶利哥和伯特利，似乎还有不少的见证人，叫做先知门徒。这些先知门徒很特别，在师徒两人快要到达的时候，很奇怪，他们都先接近了以利沙，也询问他，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还不知道？你知道还不知道？现在以利亚被接旋风升天，师父走了，外袍落下，以利沙捡起了他，而以利沙的先知侍奉也要从这里来开始。以利沙回到约旦河西岸之后，他接连遇到三组人、三个处境，而每一个处境好像都从不同的方向给予他以利沙这个新的先知身份有着不同的反应。事实上，师父旋风升天之后，有一个我不太了解甚至也有点多余的记录，以利沙的确看见他的师父升天了，也拾起他掉落下来的外袍，而有一群距离这个事发现场最近的耶利哥先知门徒，经文说这群人他们也看见了，从对面就看见以利沙，他们看见以利沙承接那外袍，拿着外袍即开破开了约旦河水走回来， 认出了神的灵已转移在以利沙身上，他们喊着说，嘿，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感动以利沙了。但先知门徒随即对以利沙做了一个要求，这群人说，哎，我们去找找看以利亚。他们这样说，以利沙，我们有50个人，我们去找找你的师父吧，或许他在哪一座山谷当中。而且他们的态度执着顽固急切到让以利沙拒绝不了，最后当然是没有找到。以利沙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而这个记录的信息只是如此吗？这群先知门徒应该是最了解以利沙的，同时也是最熟悉属灵事物的人，为何以利沙和他们有同样的看见，但先知门徒却坚持要去找？好像有同样的认知，同样的看见，但却没有同样的确信。这些先知门徒立定的不信，就出现在以利沙服事的第一个场域，第一个处境里面。这种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哦，这种你刚扫过地，旁边的人问你，诶，扫完了吗？你说扫完了，他马上又当着你的面再扫一遍。或者你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诶，今天我得到一个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这样称赞我的赞美，或是旁人发现我有一个很少人注意的特质，或是我考上了一个我比预期更加理想的成绩。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第一个反应不是同你一起高兴，而是说，你确定吗？有没有搞错？你确定？明明他们嘴角都快要笑到耳根，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说，你确定你没有搞错？明明是最了解你的人，但是却常常反而成为那个让你成了一个最不确定自己的人。连最熟悉属灵事物的人也可能成为你先知身份的不确定因素。这是以利沙出道第一天就遇到的状况。而经文来到下一个画面，在19节开始，耶利哥城里的人来找以利沙。这个耶利哥城哦，有一点点历史背景。要知道，在约书亚时代，他曾经受过咒诅，所以这块土地，这个城，在土地的，在属灵重量上，他其实承受了不小的重量哦。那现在呢，来了一群和刚刚先知门徒不一样的人，经文特别说是这个咒诅城里走出来的人，而他们说的话好像也很符合这个咒诅城堡的设定。他们对以利沙说，诶，你看得出这个城呢，地势很好，只是怎么样，水恶劣，土产不熟而弱。各位不要想这个土产不熟而弱好像只是今年的橘子长得比较小颗，橘子比较不甜。他们是很熟悉的说了一个长久以来在这个城里的惨况，因为这个土地里所有可以生养，所有包含树上长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甚至还有可能住在这个城里的人都没有办法生养和结果子。不仅是蔬果不熟而弱，孩童也很少活到成年。这是一座不结果子的城，而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他们不相信有方法可以解决，但是他们来找了以利沙，他们需要耶和华的话来医治，使人不再死，使果物可以生长。以利沙对于这些近前来求问解决方案的人马上说，在20节，你们拿一个新的瓶子来，然后装盐给我。他们拿来了，以利沙把盐倒在水开始流出来的地方，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水就治好了，直到今日。不仅是因为这个新的瓶子，不仅是因为这个盐， 而是因着耶和华如此说，是神成就了这件事情。但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何偏偏以利沙就要选择了新的瓶和盐？瓶子和盐明明是当时也是很普通的东西啊，以利沙在这里刻意使用新的瓶子和盐，要为这城里的人做一个记号。这个新的瓶子是一个提醒，让这些人明白，没有使用过的瓶子才能够成为献祭的器皿。而在旧约的祭祀场上，需要用盐来洁净这个场域，一切的供物，在旧约里面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盐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你要与过去的断绝，你要与神立盐约，立一个不废弃的约。你们必须要用，要和过去那没有神的生活状态断绝。如今也代表与神所立的永约，是用盐那不废弃的盐约来要来开始。这个记号是专门给耶利哥城里的人。也就是说，你们这些想要水变好的人，知道自己住在一个地势美好的城里，却不知道如何让这一切的问题解决。那这水的问题是人无法改变的问题，为何不信神呢？现在这个与神断绝的生活，这个不相信神的生活，要立刻断绝。你们必须成为在耶和华面前那持续守约献祭的人。以利沙为他们示范的是一个需要在神面前如何敬畏、如何生活、如何献祭的方法和态度。回转相信这个神，也相信这个约不被废弃。一个你可能有点熟悉的场景，你的朋友可能是未信者，不是基督徒，慕道友，他最近遇到一些事，来找你说说话，抱怨一下。你听着听着，你开始想，诶，我要不要为他祷告？我可以为他祷告吗？我想告诉他，其实我没有办法，可是神应该可以。但同时你可能会想，我这样说好吗？我祷告有说服力吗？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我跟你说，一定会，应该会吧。就像耶利哥城的人要医治，但以利沙却和他们要盐巴一样怪啊。但怪不怪，你说的好不好，你祷告的再怎么厉害都不是重点，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让神进到这个关系，这个有需要的关系里面。我们怎么样邀请神进到这个有需要的关系里面，有需要的城，有需要的朋友，有需要解决的状况里面。神会负责那个安慰和医治，他让一切怪的不再怪，他让有力量的真正成为安慰和医治。以利沙对他们的态度是，如今你寻求我的帮助，我就当把你与神的关系连结。这是以利沙遇到的第二个处境，在寻求帮助的人面前，先知的身份理解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彰显，先知的身份是借着把人带进与神的关系而彰显。接下来在23节开始，以利沙离开了耶利哥，到了伯特利，是在经文的第三个段落，第三个场景。从北国一开始的王耶罗波安设立金牛犊之后，伯特利就成了一个崇拜偶像的罪恶之城。以利沙靠近这个城的时候，经文说是伯特利城里的人 也就是说，那群之前呢接待他和他的师父的那个先知门徒，以利沙都还没有见到，就从这个伯特利的城里呢出来了一群童子。童子，我想我还是直接说明啊，那个童子跟清楚的年龄阶段，可能大家也知道，应该就是在8岁以上跟40岁以下都是童子。所以你暂时想象一下，从城里有一群光颜团契的人走过来，那这群人呢或许已经得知了以利沙的能力，但他们对以利沙说的话很像是针对以利沙作为先知的身份，又说出了他身上的某种身体标记。至少我们读到的就像是一个蛮具体的嘲笑，童子们戏笑以利沙说：秃头吧，秃头的上去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古代的以色列呢，不像我们现在，我们透过影像和图片文件的传递方式，就可以认识一个你尚未亲眼见过面的人。我们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可以传一个照片，先给我们的同工，先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哎，我今天朋友来，他是大概怎样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而很有趣的是，在第二章经文出现不少次的先知门徒，也就是显示在当时，他的确已经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先知学校。而先知学校的身份证明，他使用的鉴别方式，就是将先知那身上唯有仅有的那个袍子剪下一小块，另外还有一个印证的，就是他头顶上的毛发必须要剪下一小部分来作为先知身份比对的依据。童子在这里说的秃头，很可能说的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作为先知的凭据，怎么可能是一个先知？厉害的话就和你的师父一样升天飞上去啊。或者他们也还想说的是，你这个拉牛耕田的农夫，你真的有修先知学校的学分吗？秃头没有作为先知学校的注册标记，又无法如同你的师父一样现在就飞上去，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挑衅的话语。这些人不接受先知，更深的是不接受那在背后拣选先知的耶和华神。嘲笑先知真正的背后，其实是对耶和华神和神拣选的藐视。在这个膜拜金牛犊的城，耶和华怎么会是神呢？而且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是一个相当多数的代表，42位。而这里42个童子面临审判的方式，以利沙在这里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经文说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已经有着小熊的母熊是警觉性非常高的，母熊的出现为这个灵性失去警惕的城，他对这42个童子做了一个狠狠的教训和撕裂。他反映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教训，这要强调神是如何严厉又果断的看待不敬神、藐视神这件事情。而耶和华的先知奉他的名执行了。以利沙的先知身份到了第三个段落，不是来自于人的接受，而是证明这个身份来自神的拣选，更深刻的奉耶和华的名 先知的身份是应当奉主的名来站立。好，我们可以知道以利沙他刚出道他就很忙，我们来把这三个场景整理一下。第一个是他刚过约旦河，先知门徒认识他，也看见神的灵在他身上，却还在观望，要去找他的师父以利亚，还找了三天。第二个处境是那个咒诅城里耶利哥城里出来的人不认识耶和华，但有需要要求以利沙的帮忙。第三个状况是那偶像罪恶城里的波特利城出来的童子根本不想认识以利沙，这些人的出现是想要嘲笑，想要否定他。也就是说，以利沙刚成为先知，他就应对了三种人。一种是在信仰当中会动摇，在信里面当中不信；一种是在不信里面他想要信，他想要改变；一种则是在不信当中，我就是不信，更质疑你信的这一切。而以利沙在这三个处境里面很像闯关一样，他在经文里面有一种缓缓出力沉沉递进的感觉。他承接了这个呼召，用师父留下的外袍击打约旦河的水过河，他用新瓶子和盐把水治好，传达那神要与连结的呼召，使人与神立约。接着他单单奉主的名站立，在这个藐视嘲笑先知身份上面，每一次的处境都让先知的形象在以利沙身上更深一层的显明出来。而神使用以利沙的方式的确很不同，在以利沙之前的先知啊，都是面对国王，大部分站在国王面前说话，其实很明显就有一个显著影响力的位置。而以利沙的起点是在百姓当中的侍奉，他是第一个需要向老百姓证明自己的先知。你们觉得先知面对国王还是面对百姓比较难？进一步的说，你觉得在王面前还是在百姓面前哪一个的作用会比较大？换个方向哦，从王面前得到的成功和在百姓面前获得的成功，哪一个比较棒，作用更好，影响力更大？如果胜过了，如果赢了，你比较想要得到的是总统奖还是里长奖？你比较想要哪一个？我觉得是神很细腻的给了以利沙一个完全不同的路径，一个很微观的视野，他让以利沙先在最微小的地方就要看见神一定会有作为，而更可能这是神怎么亲自带领一个先知完全依靠神的过程，是以利亚需要深刻知道多么需要依靠主，多么以主作为我的身份来服侍的真实画面。而神让以利沙好像就在这些看似比较小的征战里面，就算在开始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光彩的画面，还要被藐视先知身份的真假，但这却相当呼应以利沙之前和他的师父以利亚走着看着一个又一个灵性低落的城市，而以利沙仍有那个对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的心智，这样的场景，神透过以利沙层层递进，显出这个从神而来的身份。 以利沙对应每一个环境的反应，都是回应神给予先知身份一个慢速推进的进程，从妥协，从传达，到宣告奉主的名。神透过这些环境和状况，成为先知的培育的媒介，去形塑出一个可以微小，可以靠主显大，可以荣辱不惊，在荣耀屈辱都不动心的先知里面，神帮助以利沙能够真正的以神的先知身份而传达而活。神目前没有叫我们做先知，但如果那个三个处境，那三个段落换成第一人称，就变成我们可能会变成我们一个影响我们的眼光，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就是我真的可以吗？我有能力吗？神真的有给我恩赐吗？而我们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再好的环境，有喜欢的人支持你，但可能也有人不怎么喜欢你。尽管我们也知道，可能我还不差，你不差，你甚至还不错，但你仍旧在意那些忽略你的人，甚至多过于爱你的人。当人以观望、以打量的眼光、心意接近你的时候，你焦虑，你会站立不稳。但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像以利沙一样，从与神开始的关系来思考。或许在每一次的情况当中，你会有不同的答案，如同神所拣选的先知对应的不同情况，他属神的身份与神相关的思考，能够让你在不同的场域、语言、环境当中去应对你想得到的，你没有想过的。那样的情况也很可能是我们在又一次定义自己是好，批评自己坏，说自己够格，怀疑自己不够格，或是放弃的时候，依旧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关，就是属神的身份认同。而神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下的境况当中，他会有作为，而我们也需要对神有一个很肯定的期待，期待他的拣选，期待他的带领，期待他在我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计划，因为这些是神也会量给一个先知的环境，现在他也会量给一个跟他有关的属灵生命里面。你相信你的身份认同来自于你的神吗？你觉得你相信的神会变成你的身份吗？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聚会的选择，你在话题上参与的力度，你内心的反应，有没有可能想着可能让神为你多做点事？你的行为有尝试的想足以描述上帝的方式吗？你在思考和想法当中，会希望神成为你的同工吗？让你来传达，让你来宣告吗？你在每一件事上对神和你的关系有期待吗？再一次，你的神会成为你的身份认知吗？认识自己属于神的身份， 不是一次觉知就完成的事情，而是在一次次处境的冲击当中，越来越深的扎根于神的拣选。我真的可以吗？神与我们的关系会常常在这里走摆荡，但回到那个开关里面，与神开始的关系，我也常常在那三个场景里面的问题：我真的可以吗？我有能力吗？神真的有给我恩赐吗？你会怎么回答？你现在会怎么想呢？我希望我们一起参考以利沙的，而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他会拯救，就是无论如何我是属神的，我是属他的，他会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因为我要说我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似乎也可以欢喜，可以来期待你在我们身上的眼光，甚至来求你的拯救。因你的拯救也包含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期盼、认识、经历、体会和渴慕，以至于我们可以辨识那属于你、属于主是怎样的身份和样式。但求你显明在我的心里，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爱，更有信心的知道我们属于神，我属于你。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